有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在唱诗时候所说的话，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啊。使徒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别人不认你啊，别人都不认你，我永远不会不认你。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唱诗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啊。有的，我凭着你的恩典，主，我说我对你的爱，主，你要怜悯我，你怜悯我，使我对你的爱不改变。You know， 我真的觉得 ，You know， 我曾经听一个人说，一个传道人，他说，这是他说诗歌是最哎。诗歌是最容易使我们变成假冒伪善的you know I surrender all you know 我全部奉献 you know 或者是我一切 what is it I surrender all you know
全部保留
I surrender all 他说有时候其实 actually what we're meaning is I surrender some我 surrender 一部分投降一部分 you know? We have to be careful actually 因为这首诗歌前面的都是说神那么好 you know, 是一种赞美 那有时候我觉得 我反而比较喜欢把最后两行改成就继续赞美他，你对我的爱永不改变啊！我这样子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我比较有把握唱这句话啊。山虽动摇啊，地虽改变，可是你对我的爱永不改变。这个
首歌是这样写的
啊，
对，
是这样写的，
是的，
不是，这首歌就是这样写的。
No， 没有你，我对你那个你那个你是一个神旁人，
还是我写的。
You know， 那个I you know that's a, it's I think we ought to be careful a little。我可以赞美他，真的敬拜赞美你对我的爱是永不变。You know， 那我也希望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也希望我对你的爱永不变。But， you know，
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Okay， you have to be careful。Okay， 那今天我们有三个题目啊。OK， 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因为今天下午就是这个福音神学一的头一半结束了，对，我们就这个到，然后到下个礼拜五就第二就继续讲这个第二半第二段 ，OK， 然后呢那个这两个礼拜就是整整的一个福音神学一，福音神学基础啊，记得我们说福音神学基础是福音神学历史基础 ，OK。福音神学历史基础是回到马丁路德第一个福音神学家，从他然后就让他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跟他学怎么样用福音来了解，怎么样用福音来看所有一切的整本圣经，整套系统神学。Actually， 当我们上福音神学二，在明年的一二月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福音神学二是。福音神学方法论跟应用，会方法论跟 application， 我们会讲更多，让你会发现，其实福音神学不只是看圣经、看系统神学，是看人生 ，the whole of life， everything in life 啊，从福音的角度去了解，要不然你没办法去了解。OK， 那所以那这个礼拜我们就今天我们就要讨论到第八个题目。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者，是我们的救主 ，OK。然后呢，下个礼拜五开始，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就从第九个单元开始，因信称义、律法与福音，然后呢，新顺服这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然后教会论，传道的职分，然后呢，圣礼、洗礼、圣餐，然后呢，我们最后可能留一点时间。看怎么样用这些工具、这些思考的方法来分享神的话，准备一篇主会崇拜的信息哈。你们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到这个，那说不定你是 intern， 你可能会有机会，已经有 OK， 但是这我们会开始稍微讨论要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再准备，这不只是主会崇拜一个讲道一篇。就是一个小组的一个带一个查经的聚会，或是带一个小组，或是任何一个，就是分享神的话 ，OK。所以那就是讲到那里，就是福音神学一福音神基础的结束。那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仍然要看 Paul Althaus 这本书《马丁路德神学》，主要是马丁路德神学，从礼拜五开始就是第一十八章 chapter 18，你们都现在了解，你们了解怎么用这个 syllabus， right？ 应该没问题啊。chapter 18， but also 这是我的立场，第二跟第三章 ，OK。Now， 然后呢，第十个题目单元呢，律法与福音，主要是看 Paul Althaus 第十九章，然后呢，我就列这个。有一本书 Carl Walther 哈，那这个是错，这个印错了，所以那个可以划掉啊，那个可以划掉。Carl Walther Theses 1, 4, 5, 6, 7, 10, 13, 14, 16, 22，这个划掉，这个是我要留到福音神学二，福音神学方法跟应用才讨论这个 Walther 那本书，你们还没有买啊，那本书是明年一二月会用 ，OK， 然后呢， 其他的第四、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你们知道要看什么 ？Althaus 跟 Bentham 就是主要马丁路德神学跟这是我的立场这两本书的几个 chapter 啊，应该没有没有问题？对，你们知道要看什么啊 ？OK， 尽量在礼拜五之前 ，OK， 就看完好不好？这个也不多，这个东西不多。那这个礼拜应该看的也尽量早一点看 ，OK， 早一点看嘛 ，OK，OK， 那还有在那个第十二个单元呢，十一个单元 ，The New Obedience 新顺服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我也昨天我们就发给你们，这个是另外一本书的 Chapter 5第五章啊，第五章就是伦理原则啊，这个是啊，另外一本书叫做。Faith active in love， 信中文的书名叫做信与爱，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马丁路德神学专家 George Forel， 他这本书是讲马丁路德社会伦理啊，马丁路德社会伦理，这个我们没有，我们在这几门课。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时间讨论社会问题。但是在呀、George Forel F O R E L L George Forel 这本书是非常，他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也带来一个蛮大的震撼给很多西方的神学家，因为他说你们这两三百年，他说西方所有的不管是神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这个欧洲那个历史学家对马丁路德的看法都是错的。然后呢，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是谁？他是说，可是过了差不多已经四十多年，几乎没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的确，这个两百年，这个特别是欧洲文化历史社会学家。对马丁路德的一些结论，马丁路德这个伦理的观念真的都是错的啊，所以这本书很有，你们有以后你们有时间可以去买这本书，神学院的老师这句话讲太多哈、啊，每一门课都是这个，以后你有时间去买这本书，看这本书你们会喜欢的，但是真的会有蛮多的。应该会有蛮多的收获看这本书。那我们只下个礼拜就我只请你们看 Chapter 5, OK? Chapter 5. And I think you'll find it interesting. 他说因为路德他说福音派神学的伦理，福音神学伦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哲学伦理全部丢掉淘汰。OK， 那当然很多哲学伦理全部淘汰丢掉，当然很多的学者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哲学伦理已经差不多三千年了，已经有三千年的这样的累积，这样的哇，这样好像这个宝贵的产业，路德他说要淘汰啊，因为路德对哲学，昨天我就提到理哲学啊，逻辑啊。他就觉得真的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啊。OK， 那我们昨天讨论洁净原则，还有两点没有讨论，一个是已经洁净，这个你们可能在丰收在神学院你们都听过，你们还没有上神学院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原则，圣经。我们说你如果要了解圣经，你可以用参考书，很多很好很好的参考书，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学者，他们就用他们的一生去研究这个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当代的那个历史背景，哦，那些参考书很好，但是圣经要了解圣经最好最有用的参考书是什么？就是圣经。 OK OK， 所以这个那有你们都知道，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个原则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马丁路德OK， 也是马丁路德，他说已经洁净，他说圣经你如果 你觉得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释，你看到这个地方你真的不，你觉得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你觉得实在是不容易看不懂，他说你至少你就向他敬个礼 OK OK， 他是神的话啊，如果你不懂你就摆在那边看别的地方，也许明年再看的时候。可是他还有一个人说，你如果看不懂觉得很难，你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地方在圣经里面他讲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或这个有关的。你们为什么要坐那么远，那个 Jesse 跟那个秀君 OK， 应该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对不对啊，欢迎他们，你们能不能 OK， 你们能不能坐近一点好不好，这个那个四元四元跟罗牧师，你们稍微往那边移一点，
唱欢迎歌
OK， 然后你们这个秀君你就坐那边，然后 Jesse 你就可以跟那个慧中跟那个桂荣中间好不好，那宋姐我不要，我不勉强，因为他是偷听的啊，偷听的就我不勉强你啊，我不是不欢迎，欢迎，非常非常欢迎啊，
唱欢迎歌
OK， 不要 OK， 那不要在外面哀哭切齿啊 OK 那OK， 那已经解经，我自己做传道人差不多快40年，我越来我觉得你对圣经越熟越好。如果你们能够这一点，我也很欣赏会所的弟兄姊妹，真的他们这个圣经真的是滚瓜烂熟，知道啊，他们这个声音滚瓜烂熟，你我觉得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同学，你对圣经越熟越好，你真的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你会开始联想到，哦，这个地方在那边也讲一些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题目，你会发现很多事你就可以用别的地方就照亮就光照一段圣经，特别是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比较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也觉得有点不容易，你用别的地方然后就去想一想，哦，就有一些亮光啊。所以这个 OK，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经验，说你发现有一段圣经可以帮助你对另外一个地方，哦，就 OK。
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阵子我是约翰福音，
嗯哼，
我就一直现在 tape 上头在 auto reverse， 它这个语气一个语气的放它两个月，
嗯，
放到最后我大概都知道，哦，哪边是什么，哪边是什么，
嗯，
突然间一触即通，
yeah， but OK， 刚才你能不能举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例子，这段话就帮助你了解那一段话。
啊，对，因为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大概是一点钟的时候起来，然后我就听到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来了使大家的生命更变得更丰盛。但是我就开始想，我们家旁边一直都是教会，然后突然想到我们家斜对面一个教会，刚好苗栗大火，很多孩子快要饿死，真的是那种很在1950几年的时候，台湾很可以说生活过得很苦很苦，那时候只有三人吃，三饭连三人。
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在台湾。
突然之间，因为我弟弟生病，病得很重，所以我们就赶快送医院，用掉很多钱，我妈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住一天。
嗯，
所以那时候那个突然之间那个神父修女，我不知道怎么搞，还有一个夜教士是荷兰的，那是什么什么教会我不知道，通通都到了，通通开始放面粉奶粉衣服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些补给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突然间想到，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嗯，
像这些东西到的时候大家不会吃，很多就是浪费掉了，然后那个神父就找老师去练习做面包饼干各式各样的糕点，大概30-40种，到最后是每一个乡村里面的都学会做这些糕饼，这些各式各样 担心，那孩子就胃口就开了。
嗯，
那接着下来就本来是很多人都差点快病死，就因此而看护。所以当我这样在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教会是建造在那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因为当时那个叫封印。
OK， 这个 OK， I see， but that's not quite。
这种情况就是，当他说我神是我们丰富的。
OK， 那很好。
所有的这些经通通都那个亮光怎么通通连起来
？OK，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说，这段经文跟那段经文呢，你刚刚提到耶稣说我是 OK， 我是 OK， 哎呀，这个是比较 apply 到你所你的环境，你的经验，你所看的。可是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你刚刚提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羊的门啊，我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OK， 耶稣讲在耶和福音讲七个我是，对不对？那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特别是 OK， 那这个比较 OK，This is a little， 这个需要有一点希腊文啊。有的你们如果还没有念希腊文，你们迟早也要念希腊文，对，已经开始念希腊文 ，OK， 有开始吗 ？OK。OK， 你如果知道，如果他说我比如说我是好牧人，希腊文应该标准的希腊文应该 Amy 就是我是，对不对？ Amy 好牧人，那这个 Amy 这个动词也包括我 I 包括在那个动词里面， You see？ Yeah， 可是耶稣讲的时候他不只讲 Amy， 他说 Ego Amy， Ego Amy 就是 I am 好牧人。 OK， 那其实他本来可以说 Amy 好牧人，可是他加一个 Ego Amy 好牧人，那这个有点特别。为什么需要加这个 Ego？ 不需要这个 Ego， Amy 就好，他说我是 Ego Amy。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回想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在那边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做 actually 那个 in the Septuagint， 那个你说我昨天问你们那个初代教会用的什么样 the Septuagint 那个 is 我的名字叫做 Ego Ami，我的名字叫 I am Ego Ami。 所以当犹太人听他说 Ego Ami， 我是好牧人，犹太人他们也知道他有一些暗示。所以当然当初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呢， Ego Ami， 比方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 I am， 我们的中文圣经说有了我，但是那个原文是 I am， 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哎呀，哇，我很清楚耶稣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就说我，所以他们知道 I am 是我的牧者，诗篇23篇，亚威是我的牧者， I am 是我的牧者。然后耶稣说 I am 那个好牧者。You see， OK， 那这个比较深一点，但是有很多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希腊文，你不需要知道希腊文。比方说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要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地，就是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我要给你一个后裔啊，你要 OK， 我要给你一个后裔，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然后呢，给他一个应许一个祝福，是这个祝福有三点，我要祝福你，然后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将来因为你万国万族。万民都要得福 OK。 然后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很有意思，这个撒加利亚的诗歌、玛利亚的诗歌都提到说，现在我们上帝跟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现在就实现了，就现在就成就了。那如果你不知道创世纪第十二章，你也不知道那个撒加利亚，你不晓得玛利亚所讲的东西的意义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含义是什么。那 甚至如果你不知道路加福音第一章在撒加利亚的诗歌，在玛利亚的诗歌，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你也不容易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因为你万国 万族都要得福。但是在那边他就是这个，现在这个 应许这个预言就成就了，就变成事实了，因为弥赛亚来了，耶稣来了啊，了解吗？所以这种已经结晶非常棒。这个哦，你要你如果要这样，你如果开一个造就课程，不是准备一篇讲到，你用这个来解释那个哦，所以玛利亚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孩子生的时候，玛利亚的孩子生的时候啊，就是上帝本来在2000年之前所定的约，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约，现在就实现了哦，很多亮光就出来啊。有你了解我的意思，这一段来解释这一段呢 啊。我前一阵子我想到这个预定论的问题，不是你这个拣选的问题，拣选跟预定论是有一点不一样啊。加尔文把它就当作是一样。Actually, I think 圣经我这个我不讲，因为时间不讲太多。但是拣选，我们觉得对我们福音派。这个拣选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啊，这个上帝说的这个得救的人是上帝拣选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就要叫人信耶稣，搞不好上帝没有拣选他，你跟他讲半天要信耶稣没有用啊，上帝没有拣选他，那就干脆的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就觉得这个拣选逻辑上是对我们福音派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对不对？怎么去解释这个拣选？那这个如果上帝有一些上帝拣选呢，那一定有一些是上帝没有拣选的，这是加尔文的逻辑，对不对啊？那但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在新约里面这个拣选这个字出现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啊？两卷书，两个书信，哦，罗马书没有那么多。预定是他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但是以弗所书啊，跟彼得前书很多很多。那以弗所书跟彼得前书，以弗所书的题目是什么？神学院的学生应该都知道，
教会论。
OK， 以弗所书的题目是教会，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的题目，
第二章德性。
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彼得前书，我滚瓜烂熟，比你滚瓜烂熟啊。OK， 彼得没有，我不一定，有时候我也记错 OK， OK， 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题目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题目是什么？也是教会，他说要建立一个灵宫，每个人是石头啊，一个石头放进去啊，耶稣是房角石，然后呢，所以每个石头，你是一个石头，我也是一个石头，一个活石，我们就放进去，到最后这个石头放进去的时候，教会就被建起来。OK， 那所以这两个地方讲的都是教会，那倒是你们是拣选的，你们是被拣选的，而且那你想一想。这个拣选在旧约，在出埃及记，在申命记，这个被拣选的是什么？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人，不是很多很多个人被拣选，是你们是，甚至比在前书第二章，他就引用出埃及记，你们是一个什么那个You are chosen people, a holy priesthood, 你们有尊。祭司，我不会记得。OK， 你们是被拣，你们是一个 OK， 你们是上帝的选民。You are the chosen people. Who is the chosen people? 教会是被上帝拣选的。他好像从来没有说单数的 ，It's always a plural， 多数的被拣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想。保罗、彼得，哦，他们有很多旧约神学背景在里面，他们就是哦，他们想到有一个奥秘，在从创世之前，没有人知道。保罗说，没有人知道，一直到现在， 连天使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我现在我有这个福分，我就可以把这个奥秘就可以公开的宣讲出来啊！在以弗所书那个奥秘是什么？从创世之前没有人知道，外邦人也可以被包括在上帝的选民，外邦人可以被包括在这个民族里面，你们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任何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变成上帝的选民，一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很多很多头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不是说他拣选你就不拣选他，这个是说这个好消息，说你罗马人、希腊人、美国人、中国人，你们都可以变成上帝所拣选的这个 group。It's a group, you see。哦，以经结晶啊，以出埃及记、生命记来解释以弗所书、彼得前书，哇，很多东西，哇，就很漂亮啊 ，you see。所以你们，所以我说以经结晶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可是你有一个条件，你要对圣经滚瓜烂熟，真的要很熟 ，OK。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原则，在这个结晶原则，他提到说是 analogia fide。那我说这个要留到最后，因为我今天跟今天下午的有很密切的关系。analogia fide。OK， 夏怡，对不起啊，我不是跟你比一比，谁比谁最真一手。有时候搞幽默太有点过分哈。OK， now let's see。Analogia fide， 这是拉丁文 ，OK？ 那Analogia fide，OK？、Okay, 什么叫 Analogia fide？ 160 OK， this 这个拉丁文 is originally is a， 我先用英文写 analogy。Of faith. Okay, and what the analogy of faith? 这句话，这是一个神学专用词。神学专用词在教会历史已经几百年，是1500年了，大概已经有这个专用词。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法。Okay, 这句话本来最早是谁讲的？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讲的。Okay, 奥古斯丁他讲一句话，他说 ：“Credo。”Ut intel credo ut intelligentium. Credo ut intelligentium 的意思是 I believe so I can understand. 我相信使我可以了解。所以奥古斯丁他说不是说我了解就可以相信啊。OK， 你们都听过对不对？你们都听过，不是说我全部了解我就才能够相信。他说你先相信你就会了解。 OK， I believe to understand。 那这个本来是这个本来是对比一个另外一个希腊哲学的原则。希腊哲学的原则是 analogiaAntis. And this means the analogy of being. Okay? Analogy of faith versus the analogy of being. 那希腊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啊，就这个 analogy antis, analogy of being, 就是从我去了解，从我知道的去解释我不知道的，从我现在知道的去了解我还不知道的啊，从我有经验的去了解去解释我还没有经验的。那这个原则也不错，很多事情我们只有这样做，科学的方法也是这样做，从我们所经验的所知道的我们稍微去解释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了解的。 在很多很多方面这个原则很有用，可是奥古斯丁他说不一定，有的事情不是从你所知道的所经验的就可以了解你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还是那个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啊 yeah. 比方说 analogy of being，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心理治疗研讨会、啊、我们在台湾很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精神科医生、一些临床心理学家、心理辅导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开一个研讨会啊。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讲一句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讨论这一些在功能不良的家，在家里受伤的一些孩子以后长大，那个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跟一个，他说跟一个病人，但是其实任何人，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跟一个人说上帝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你不要以为这个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了解吗？他说有的人对他来讲这是天下最坏的坏消息，如果上帝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我才不要这个上帝，因为他从小他的经验，他所经验的父亲，他的爸爸啊，那个经验是很可怕。所以他说你要小心，当我们用我们的信仰来做心理治疗，要做这些，他说你要小心了、啊。你跟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啊，上帝就像一副金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啊。这个因为 analogia entis， 从 the analogy of being， 就是说我的经验去了解我还没有经验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你我就要相信耶稣，说上帝是。耶稣他很清楚很详细描述上帝是什么样的父亲、他没有说他是这样，他说你天上的父哦，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你有多少头发他都知道啊，他爱你到一个程度，他你所需要的你穿的你吃的什么他都要，他是这样的一个天父啊。所以这个是 analogia fide 啊，从神的话，从神的启示，从神的道，就去了解上帝，不是从我的经验，我的逻辑，我所知道的去了解上帝。换一句话，所以你现在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路德对哲学蛮不放心的，他就觉得这个哲学不一定，逻辑啊理性不一定可以告诉你上帝是有关上帝的事情，你需要，所以 OK， 那所以你需要接受神的特殊启示，你才能够认识神啊，了解 OK。所以奥古斯丁他说，我相信，我先相信，我就能够了解这个 analogia fide。可是，在教会的历史，这个先相信才能够了解，这个经过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呀。那比方说，奥古斯丁说，你先相信教会，你先相信教皇。神父啊，告诉你，你就相信，然后你就了解。这是奥古斯丁很标准的天主教。OK， 那加尔文他用 analogia fide 是比较什么？你先相信圣经，神的话啊，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那你就了解。那路德有一点不一样，对路德信，每一次信，你先相信。这个信这个动词对路德来讲只有一个受词， There's only one object， 信耶稣 You know it's all, 除了这个人以外 You know There's no other object， 你先信耶稣你才能够了解圣经啊，这个基督徒信仰 You see OK， now， 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留到最后，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个题目，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他说我是因为信耶稣所以我就能够了解圣经啊。OK， 那 这个在 OK， 这个在，所以其实路德的 Analogia Fidei 就等于是以基督为中心圣经，路德唯一所承认的灵异结晶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没有别的， you know， 没有别的。如果是你我昨天提到什么两把刀或什么这些东西，是这个这或者西安山八三三这个这种所谓的灵异结晶，路德是一律不接受。他唯一所接受的是这个都跟耶稣，如果他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人可以了解圣经。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有圣灵的光照你就可以了解，这里说这个西安山是会所，八三三是真理堂啊。这个他说他不会接受圣灵这样的光照可以使你了解圣经。他说如果有圣灵的光照，你可以看见整本圣经里面都在讲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是需要有圣灵的光照啊，要不然你这个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有永生，但是你们不接受这个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啊，所以你们就找不到永生，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所以是说这个是路德唯一所承认的灵异结晶，说你看这个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他的 analogy。 那 actually you know， 其实你们有多少人是因为先决定相信创世纪所以就就信耶稣了，就做基督徒？没有啊， right？所以你如果你给人，你跟他讲半天，跟他讲两三年呢，创世纪什么创造论呢，进化论呢，这个科学什么，跟他讲半天 ，you know I don't， 没有人是从创世纪进入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是从信耶稣 ，right？ You see， 所以这个是福音神学的立场。OK， 然后呢，我知道耶稣接受创世纪，我也接受创世纪也没有问题，因为我所信的耶稣是。不会骗我，耶稣接受旧约，我有接受旧约，了解。OK， 所以 now 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个第三个这个 Skevington Wood 第十六章。那么他说这个是路德的 Copernican Revolution， 因为你们知道 Copernicus Galileo 这个对不对？他们的 Revolution 是本来是说这个太阳是绕着地球啊，那后来他们说不是啊，地球是绕着太阳，因为这个 Copernican Revolution， 他说路德在神学的 Copernican Revolution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啊，他说在路德之前有福音，对不对？在路德之前有以圣经为中心的神学，连天主教里面也有这种神学派，以圣经为中心的神学也有，有人这个也是不错，这个可以考虑。可是在路德来说，他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哇，那就是革命性的一个观念。那 OK， 所以那么回到路，现在如果我们回到说路德的这个方法 ，OK， 思考的方法。路德的神学是从哪里开始 ？OK， 我们前天晚上我们说他是用福音去了解说一切，对不对？但是其实 actually 那种 paradigm， 其实任何神学，连路德神学也可以从原来的那个 paradigm 也看，就是一二三四五啊 ，OK。那如果说一二三四五啊，怎么这个？这样的 paradigm 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你了解我那个黑板，已经 OK。如果从这个角度，路德的神学是从哪里开始？
神
哦 ，now be careful， 那不是从神论，也不是从创造论，不是从创世纪。Well, yeah, but
是以恩典做
基础。Well, actually 啊，好的老师。好的老师都会问很好的问题，可是我发现我不会问问题，我的这个问问题的艺术我很差 OK， OK， 路德的神学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开始。OK， 路德的神学，所以路德的神学从历史上的耶稣开始，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昨天我提到为什么路德不可能接受存在主义神学，因为存在主义神学说历史无关紧要，对不对？历史跟信仰毫无关系啊。那路德的神学是从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拿撒勒人耶稣开始，所以历史对路德来讲是极重要的啊。OK， 所以如果他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骨头的一个人在世界上，这是上帝特殊启示。那天主教的神学从哪里开始？那如果不要用这种 paradigm， 这种教会论去看每一个题目，但是如果是用这个 paradigm， 一二三四五六啊，天主教神学是从哪里开始？从哲学开始，记得吗？阿奎那他就把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给他受洗啊，然后就使他变成我们的信仰的基础。OK， 所以如果你去问一个神父。你去问神父说，如果你去天主教说问神父啊 ，What must I believe？ 我要相信什么，这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做一个天主教徒 ？OK，What do I need to believe？ 我要相信什么？神父会给你的答案是什么？他怎么回答？知道吗 ？Well, not quite. 信教 ，Yeah, but no. 他会说，你问我需要信什么？他说不需要。用信，不需要信太多 ，actually， 啊，他说他会打开圣经，让你看见，头四个字 ，OK， 头四个字，什么？起初上帝 ，OK， 头三个字，起初神 ，OK，In the beginning God 四个字 ，In the beginning， 他说这个如果你可以相信。其他都不需要用信的，其他都可以用逻辑理性推论出来，所以根本不需要信太多。你如果可以接受有神，如果你不如果有神是要用信，其实天主教说连这个也不一定要用信，这个逻辑也应该都可以告诉你应该有上帝，但是他说就算是需要信，你信这四个字就好，那其他的我都可以用逻辑给你解释啊。如果有上帝，那当然他是创造万有的，要不然他就不是上帝啊，他是全能的。如果他上帝，人也是他所创造的，那他所创造的，他当然他也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他爱我们。那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他犯罪也不要他一个爱的上帝啊，他也不会说就算了就不管他们，他一定会要想办法再回复这个关系，再把我们找回来。那他要再跟我回复这个关系，回复这个沟通，还有什么方法比自己来更好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写信呢，打电话，传 email 什么？自己来，所以道成肉身什么？然后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他人有罪，怎么解决罪？不能不解决，那罪他人不能解决自己的罪，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就十字架什么？所以他说，这个整个信仰你都不需要用信，都可以用逻辑，只要你接受头四个字，记住上帝。very good， 很哲学。哲学，天主教是从哲学开始，可是路德对哲学很不放心，他说哲学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魔鬼的太太所以路德的神学是从历史，从一个人，从耶稣基督开始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 OK， 所以 it's rooted in the data of history not philosophy。 所以你们如果看这个170页，它很有意思，它就这篇 the Christ-centeredness of scripture OK， 你如果详细的看，他说170页 The second paragraph, the third line. Can you find that? The second, 第二段, 第三行. 第二段第三行, okay, 170页, okay, 找到了吗? 这有个 quotation, 这个路德讲的话, 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and lead us on to Christ as to a man. 有没有找到那句话? Is this so beautiful? The scriptures begin very gently and lead us on to Christ as to a man, and then to one who is Lord over all creatures, and after that to one who is God. So do I enter delightfully and learn to know God. But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doctors have insisted on beginning from above. We must begin from below, and after that come upwards. 看得懂吗? 他说哲学家、博士啊, PhD 这些教会的哲学神学家都要从上面开始，然后从理论呢，有上帝啊，然后有上帝啊，然后既然有上帝啊，他一定爱我们，他一定会找我们，他一定爱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这个用逻辑？他说，那我们从历史开始，从below，从下面开始。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德国神学家 Wolfhard Pannenberg，这个很有意思。 他Jesus God and Man, Jesus God and Man. 他的这个神学，他在第一个 chapter， 他说 We have to go back to Christology from below. Christology from below， 基督论，我们需要回到从下面开始，不是从上面。哦， you know， 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向马丁路德敬个礼啊， you know， that 这是马丁路德讲的话， you know， 20世纪所有的好神学都是。 Martin Luther, I think. You see, we have to go back from below to history. History, we can't begin with philosophy. You know, 你不管是什么 philosophy, 亚里士多德 philosophy, 还是存在主义 philosophy, any philosophy, 没有用啊, 你要从历史啊。 所以他说这个, 他说, 我也发现, 他说我们先从这个人, 我们先不要, 我们先就认识这个人。 我记得以前在我在真理堂杨牧师，他有一次他要开一个成人主日学，杨尼亚，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认识耶稣班，他说我们的受洗班，有人要受洗要觉知要受洗，他说可是他们的基础实在太不够，他说你给他们开这个基要真理，他们需要先需要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比较基础性，说你开一个认识耶稣一个查经班， 他说他叫我开，他说你开很简单，你根本不需要准备啊，你就每个礼拜天就来，就打开一个耶稣的故事跟他们一起讨论。我说我会那么简单吗？可是后来我就发现真的不难啊。我开始那些有的慕道友已经愿意信，有的慕道友是还没有，但是我记得我第一天礼拜天早上我就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说我们看，我们现在我有没有跟他讲什么道成肉身啊，上帝的独生子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讲啊。我就说我们来，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有一个人他的名叫耶稣，我们来认识他啊。我就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哦，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有一个传道人叫约翰，对不对？有一个传道人叫约翰啊，然后他就叫他的，他有两个门徒，他就看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他说你去认识他啊。 你去呀，神的，我没有跟他们讨论，他有什么神的，怎么高呀？他说这个，我这个，我说这个，我们以后会讨论。但是我说，你看这选去认识耶稣啊，两个门徒，然后一回来，哦，他们就很兴奋啊，然后一个他说我要叫我哥哥来呀，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啊，他说，那他们就说你们去认识这个人呢、啊，好几个人啊，大概五六个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 每个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说已经找到了， Messiah 啊，有的人的反应完全相反啊，有人都说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吗？开玩笑啊，拿撒勒没有什么研究所，没有什么，还有一个人什么反应都没有。 知道吗？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说一句话都不说。No? No?
No.
是谁？耶稣，他的弟弟来了见耶稣，他说：“这是我的哥哥，他叫西门。”然后耶稣跟他握手：“哦，你西门你好啊，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彼得。”彼得就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一样会，干嘛啊？You see? OK. 这是我的哥哥立德，你好，立德你好啊，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石头啊。如果我是彼得，我大概也会所以说没有任何结论，彼得没有任何结论。所以那天我第一天早上我说你们每个人都稍微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比较像哪一个？你是不是有的人说我就像那个已经找到了，我知道他的弥赛亚。有的人很诚实说我是比较像那个拿大聂，我有点怀疑这个拿撒勒真的可以出什么好的吗？可是很多人说我觉得我比较像彼得，我没有任何的结论，我是来。那我说很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的一认识，然后就每一个礼拜我就当看一个耶稣的一个故事啊。我没有解释太多，甚至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自己觉得最引起你的好奇是什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你们觉得最引起你的注意哦，他们就很喜欢这样的。后来就慢慢的发现，这个耶稣真的跟别人不一样，真的跟别人跟一般的社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不好的人呢，被一般社会很排斥的坏人呢，黑社会的麻袋是黑社属于黑社会的，知道啊？这个妓女啊，对不对？这些耶稣都，而且，所以他们就越来对耶稣越来越，然后那些，我稍微解释，后来他们就越喜欢耶稣啊。耶稣真的很好，他对这些人，跟他的做法跟别人的做法不一样，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就越来越喜欢，我慢慢就让能够知道耶稣。后来慢慢解释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是谁。耶稣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上帝爱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好的、很糟糕的、精神病的那个吸耶稣的脚，我想是有点精神变态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从那个大门闯进来，开始吸人的脚啊，这个一定是有一点。不只是妓女，也是大概是有点精神变态，所以那个主人他也说哦，这个是我们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女人呢、啊，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谁，只有耶稣不知道她是谁啊。那个主人在心里面就一直嘲笑，如果耶稣知道洗他的脚是谁，他会吓死啊。后来就发现耶稣并不是不知道他是谁。耶稣已经认识他，耶稣已经跟他说他的罪赦免了，所以他才对耶稣会有那么大的爱。从耶稣讲的比喻就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他说，而且耶稣不只是知道他，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可笑，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可笑，又是妓女，又是精神变态啊，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可是耶稣就坐在那边。如果是你我的话，你曾经跟他向他传福音，后来他就对你很感激啊。可是他是有一点问题啊。那你在我家里吃饭的时候啊，突然他就跑进来开始洗你的脚，你会怎么样啊？你当然他是你的你所带的一个慕道友，对不对？可是他大家都知道他有点精神变态，而且他是就是属于那种那个特殊行业啊，知道啊？你可能你知道啊，我们台湾说特殊行业啊。OK， 他开始洗你的脚， 大家都笑，你可能会做什么？你可能会你在外面等我好啊，你我们吃完饭我会出来跟你一起啊查经祷告啊，你现在替我来讲，你一定会这样做，对不对？耶稣就坐在那边，我很荣幸，他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他洗我的脚，然后就发现谁是罪人呢？谁那个西门才是最大的一个有问题的人啊？因为他一直从小到大一直就看不起那样的人呢，你说谁是罪人啊？哦，他们越来越喜欢耶稣，可是后来他们就发现，你如果真的喜欢耶稣，你比较像谁？你比较像这个女人，还是你比较像西门那个主人？就慢慢的就发现，啊，坦白讲，我们都比较像西门啊。西门，对不对？我们都我不是妓女，我也不是精神变态，但是我们都比较像西门。他们越来越喜欢耶稣，然后往耶稣讲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人，他喜欢罪人，他爱罪人，他赦免无条件的，看到一个人动不动就说你的罪赦免了，法利赛人很讨厌，怎么可以这样，看到一个人动不动你的罪赦免了，那个人从天花板掉下来了，第一句话你罪赦免了，这个法利赛人怎么可以，上帝不会这样子，上帝这个爱好人呢，好不好的人他不爱，耶稣说他没有，那后来法利赛跟耶稣辩论很辛苦啊，因为法利赛人说我们的神学家摩西啊亚伯拉罕啊我们的参考书啊怎么说，那耶稣说我说，那法利赛人你怎么跟这样的人辩论呢？对，你的参考书在哪里啊？那耶稣说我说，那这样的辩论怎么辩论？法利赛人很挫折，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后来到最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因为我所说的那个上帝，他对腓力对多马到最后他说我怎么知道上帝是那样的上帝啊？因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那就是我自己，看见我就是看见了，这样哦，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带这些慕道友啊，从耶稣是一个人，慢慢跟别人不一样，好奇，到最后就发现他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发现这种方法很有效啊，很有效，那些慕道友啊 ，OK， 所以啊。第一个，路德的神学不是从一个神论开始，是从一个历史的人物啊，不是从一个哲学理论开始，从一个历史的人物。然后呢，所以他说，那在171页、啊、他说，所以在这里可以特别是最清楚看到路德的他所说的特殊启示。OK， 特殊启示啊，就是。170页 OK， he was a OK， let's see， 171页 let's find OK， OK， 171页第一段， he declared he knew no God except the child at Mary's breast and the man nailed to the cross、啊、他说除了这个包在玛利亚的怀抱里面，跟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他说没有上帝啊！有没有看到171页第1、2、3、4、5、6？171页 ，OK， 171页第七行 ，I think，OK，、okay? He declared 有没有 ？He declared he knew no God。所以路德讲过一些话，真的有的人觉得有一点太极端。路德说，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上帝，你可以接受吗？
没问题
啊，你觉得有问题啊？那路德当然这句话是有一点，
不，
呀， But 他说 I know, but you see, 对他来讲，他说哲学的上帝，逻辑的上帝，啊，他大自然的上帝，对我来讲就等于是没有上帝，除了这个人以外，除了这位生在马槽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对我来讲没有，如果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上帝啊。当然大家讲的有点极端，但是他说我所认识的，我们能够认识的上帝啊，只限于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呀。那个隐藏的上帝我们不可能认识。 You see,你觉得有点 I know, 因为你们都是有点哲学 you know, 有点哲学背景。 But you see, 除了路对路的来讲，我不信任何别的，我只信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整个上帝我都有啊。没有耶稣我就没有上帝。所以他说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 apart from this man there is no God。 当然是讲的，他讲是有点 you know, it's kind of aof a hyperbole, but it's, 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
Yeah. 我讲知道，所以不是
yeah,
不是说不存在。
Yeah, but you know, 对他来讲，存在不存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思。You know, 即使有上帝存在，但如果我找不到他，我就对我来讲等于是不存在。即使有上帝存在，可是如果我找不到他，对我来讲是等于是不存在。所以他说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上帝。我对别的上帝没有太多兴趣，我对哲学的上帝、历史的上帝、大自然的上帝、科学的上帝我没有太多兴趣，我只抓住耶稣基督，这他是我所信的上帝。 You see, OK, it's kind of extreme. OK, now OK, 接下来他说，那既然是这样，既然他说那个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真相。 OK,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他说既然是这样，他说那圣经是什么？圣经就像耶稣的马槽，耶稣的马槽。这个圣经，如果你如果要了解圣经，你必须了解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耶稣讲 The whole content of scripture is Jesus Christ、okay, The whole content of scripture is Jesus、yeah. 所以
你说什么？整本圣经只是基督的马槽？
整本圣经是就等于是基督的马槽，是整本圣经的内容是耶稣基督。OK, 所以那这个 Michelle 已经发给你们的这篇我主要的就是这个中文。OK,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看，这个是 John Stott, 我昨天提到这个施多德啊，这施多德有一本书叫做《独排众议的基督》，单独的独，排次的排啊，众议的基督OK, 那John Stott 这本书英文是 Christ.The Controversialist,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你们一定要去买 ，OK?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非常棒 ，OK?
Controversialist,
yeah. 你们 OK? 你们都有这个。John Stott 在这个里面，他这个 Chapter 3, 他就提到说，圣经是目的的本身。还是媒介，记得吗？我们昨天提到说圣经是一个 secondary revelation, it's a good, dependable, trustworthy, true 工具，但是是一个工具，它不是目的、它是媒介。 OK, 那如果圣经是媒介，那我们要用圣经做什么？用圣经来认识耶稣。 You see, 那么在OK, 等一下给你哈。OK, OK, 你先就暂时 OK, OK, 这个很重要。那你这个圣经是目的的本身还是媒介 ？OK, 你他在这个 chapter 最后一段，他就 quote 一个英国的一个教会的蛮有名的一个神学家。OK, 就是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有没有看到这个 ？OK,
有。
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四福音就是 you see that? OK， 能不能请一个人 OK， 请 Michelle 为我们读好不好，读
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是福音，就是像中的那个人物，旧约背景层次分明地逐渐将像中那位神圣人物衬托出来，并指向他，在整体的结构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书信是那位人物的衣饰，他加以形容并加以说明。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研究这些这整张画像，于是神迹便发生了，那位人物变成活的，以马楚斯故事中那位永恒的基督，在这成文之道的画布上跃然而出，他自己成了我们圣经教师，将圣经中一切关于他自己的事都讲给我们听。
这段我非常非常喜欢，如果你们有的会书法啊，如果你们要抄这个，做一个东西挂在你的墙壁上啊，我想你也会很不错啊。It's so such a beautiful description 啊，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他说，圣经就像一幅画，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很长很长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我们台湾那个台北那个故宫博物馆的那个 ，you know，sometimes you see a picture it goes from one end of the wall to the other， yeah， 哎，如果你看那个画，你看、哦、太多太多太多东西，你就不太懂这个画的意义什么。但是如果稍微站远一点，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或者好像一些事情，可能皇帝啊怎么样，中间那其他的都跟那个有关系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啊？其他的跟那个有关系啊。他说圣经就像这样的话啊，四个福音书，然后那个旧约，然后书信啊，然后甚至到启示录，都跟耶稣有关系，都是耶稣。如果你不知道跟耶稣的关系，你看圣经就白读了，就不知道什么意义啊。这个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啊，查考啊，你们查读一百年了、啊、你们以为有永生，可是你如果没有找到我在圣经，那不是说我只有在福音书里面，如果你们没有找到我在创世纪，没有找到我在出埃及记，保罗的做法也是这样，对不对？没有找到我在以赛亚书，没有找到我在书信，在他说你们就白读了啊，诗篇，要不然就是很多宗教哲学，很多很多知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那种滚瓜烂熟就不好啊，很多很多宗教哲学，他说你要知道这个跟我的关系啊 ，OK， 这样就亮光就出来。那这个所以啊。Actually，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看一本书，你不讲你们看的书都是属灵书籍，还是有没有看一些侦探小说啊？Agatha Christie 有没有看？我喜欢侦探小说。有没有看过看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差不多看到一半 ，or maybe actually later on 看到那个 chapter 11， 然后有一些事情，然后你哦，那我现在懂前面的。我前面的我都懂啊，然后呢，后面的我也看的时候我也了解。That is a key point right there. OK， 那当然对圣经来讲 ，that key point is in 四个福音书。可是如果你看四个福音书以后，你也认识耶稣，然后你回去看创世纪，看以赛亚书，看一些别的地方，你就看这个都跟耶稣有关系。你就在每一个地方里面可以找到耶稣。他说这个是福音神学解经释经方法。 OK， 那这个方法这个原则讲可以讲的是很简单，做是另外一回事。哦，不容易，这是一辈子的学习啊。我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就问我说，很好父母师，这个很棒，可是你做得到吗？你真的在每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耶稣吗？哦，你在约伯记里面可以找到耶稣啊。他说怎么做呀？ Yeah， 那我就想想，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容易啊。我就想到一两个例子啊。OK， 第一个你可以接受这个原则没有错，对不对？这个原则没有错，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以马忤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们就觉得很灰心，他们就觉得哦，这个让耶稣，他说你们怎么那么迟钝呢？然后他就跟他们说，然后就开始从摩西五经、诗篇、先知，那先知也包括，就摩西跟诗篇跟先知，就等于在犹太人的那个观念里面是整本旧约，因为先知也包括这个 no not 大小先知，是 the former and the later。 The former prophets were 像撒母耳记啊，那个列王记啊，历代志什么，这个是 the former prophets。 And then the latter prophets were 以赛亚书、耶利米，一直到马拉基， you know。 So the prophets were all that. And then the poetry. And then 摩西五经。所以当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他说他从摩西先知摩西跟诗篇先知，就等于整本圣经。哦，他就开一个密集旧约神学，我就觉得巴不得我在那边旁听，那个旁听他一个下午，他就你看这个都讲我，这个是讲我，这个是讲我，这个是讲我。哦 ，I just think that 他们真的是有福气，对不对啊？那但是那所以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他说这个整本圣经都讲我。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有永生，可是圣经是为我做见证。很多地方，这个所以有人说你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释经法，有人说路德你实在太厉害，哦，你真的聪明的不得了。路德会有一点，可能会笑，不要不然就可能就会生气。他说那不是我想的，你说这是我的神学，为什么他不喜欢说是马丁路德神学？这是谁的神学？这是耶稣说的，这是耶稣讲的，你不要你 OK， 所以耶稣讲的我们应该没有问题啊。他说这个是耶稣的解经，耶稣的释经法。那问题说那个同学，你那父母是你你可以做得到吗？他说你在每一个地方啊，哦，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在传道书你在约伯记，你可以找到耶稣，你可以找到耶稣吗？我那天我说对，我不觉得你我，所以我坐在神学院里面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我也像那个标杆直跑啊，跟你们一样，我也在努力，我不觉得我已经都会，可是我三十多年的经验是我觉得有进步OK， 有进步啊。后来我就想一些例子哈，我就想一些例子，因为他问我，他说有的地方没有问题，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个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耶稣，对不对啊？每个人可以看到耶稣，有这个，可是别的地方怎么做？而且不要牵强附会。我听过一些我觉得蛮牵强附会的一些解经，或者这个不是牵强附会 ，OK。你在别的地方你怎么找到，你能不能找到耶稣吗？那我就想到一两个例子哈。我有一次我们在真理堂，我们开一个退休会，三天在阳明山那边，三天就看创世纪从十二章，我们没有时间处理前面的，从十二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就三天在这个在这四个人的故事里面，就看这个我们就叫研经特会哈，研经特会，然后就在那边有专题，有小组啊，有个人的时间，然后呢，那么到最后一天呢，我就问他们，我就问弟兄姊妹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很兴奋，看到这里看到上帝啊，对亚伯拉罕，他对带这些人。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我觉得很讶异，他们说父母是我们觉得不好。那我说为什么不好？他们说，我就问一个小组，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有偏心啊，有偏心啊， 你看他对亚伯拉罕那么好，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也不见得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对亚伯拉罕那么好，然后他对亚比尼勒那么凶啊，你是个死人啊，然后呢他就觉得怎么他这个偏心啊，这个亚伯拉罕，你说亚伯拉罕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所以有一个姊妹，我在小组有一个姊妹看到亚伯拉罕第二次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有一个姊妹说，父母说我觉得亚伯拉罕很差劲。所以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上帝有偏心。那后来可是有一个姊妹他说是这样的，父母说如果我问题是我不晓得上帝要对我像他对亚伯拉罕还是像他对亚比弥勒，如果我可以知道他要对我像他对亚伯拉罕没有问题，我就喜欢这个上帝。但是我觉得没有安全感，他偏心，对不对？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太可怕，这个上帝太霸道啊。那我在那个时候 OK，路德他说圣灵的光照，是说你有圣灵，你可以看得懂圣经的意思，说你可以看得懂这个跟耶稣的关系。亚伯拉罕的故事跟耶稣有没有关系？
有。
我能不能知道神要对我像他对亚伯拉罕一样，还是像他对亚比弥勒一样？我能不能知道？怎么知道？
因为神与亚伯拉立约啊，那个约
是给你跟
他的后裔，
跟你的后裔。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讲肉身的后裔是指犹太人，然后呢，
在新约里面，你们外邦人
都被接上去。我们是被
对，所以在加拉太书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外邦人，不分犹为奴为自族的为，不分男女，不分外邦人犹太人，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位。所以我说我给你一个，你可以知道上帝对你要对你像他对亚伯拉罕一样，就是那么偏心。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这好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哦，主啊，我就需要这样的霸道的上帝，你尽量霸道，尽量霸道。你可以说我要怜悯谁，我就可以怜悯谁。我如果要怜悯弗里德，我可以怜悯弗里德，没有人可以说不对。哦，主，你尽量霸道。这个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你最多你就可以看他对亚伯拉罕很好，可是不知道，或者你可以说其实他对亚伯拉罕，他对亚比弥勒也没有说很坏怎么样啊，就稍微警告一下恐吓一下，然后呢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他太太就怀孕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这样的解经最多就是宗教哲学什么，可是如果你用福音来光照，好消息是说，你不管你觉得你多差劲，只要你转向主，只要你抓住主，他的应许说我会对你像我对亚伯拉罕一样啊。你对自己很失望，你觉得自己真的失败，甚至你觉得我怎么那么差劲啊？可是神说我要对你像对亚伯拉罕一样，我永远都会再给你一个机会，永远都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回到伯特利从头开始，我依旧是都擦掉都过都变成新的给你。哇，这个好消息好得不得了，了解吗？所以我们的解经如果能够用福音去，这个不是牵强附会，对不对？这个也不是牵强附会，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我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的经验也是我的经验。哦，这个我需要这个好消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本书，中国主日学协会 The Answers of Jesus to Job， 我回来去跟那个学生，他说你可以在约伯记里面找到耶稣。哦，这本书 G. Campbell Morgan， I don't have you ever do you know about G. Morgan？ Yeah， You know, G. Campbell Morgan 他是一个英国神学家。Oh, it's beautiful. 这本书 is so beautiful. 他说每一个 chapter, 他说约伯所问的问题，每一个问题，耶稣给他在耶稣里面有答案。It's so beautiful. 后来我就回到学校说，这个你看这本书你就知道啊。OK, 这个不是牵强附会 ，You know, 约伯 OK, 约翰十四章十四节。I'm sorry, 约伯记。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说什么？人死了岂能复活吗？那耶稣，人死了岂能复活吗？耶稣的福音里面有没有答案？
有。
这样。Yeah,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他还是会复活。那么什么？永远不死，有答案。OK， 约伯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他说：“哦，如果我能够找到他，如果我能够看见他，都好啊！我就是找不到他。”OK， 耶稣的福音里面有没有答案？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如果能够看见他，
你若信就必看见。
No, well, that's okay, but 有一个新约也有人问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把上帝显出来给我看？啊？腓力说我没有看见他，又说你已经看过他，你已经看见他已经三年多，只是你不知道。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你不知道而已，看见我就看见父。很多每一个 chapter 都有一个约伯的问题。约伯四十章第四节他说我是被见的，这个不是一个文法，不是一个问题，可是里面喊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价值，我是废物，我是垃圾还是什么啊？我有没有价值？我是卑贱的。OK， 人有没有价值？人有没有价值？太多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在福音里面太多太多的答案，对不对？都是肯定你有价值，而且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无限的宝贵，即使他。99%都有，没有你不行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啊？对不对？99%只羊的意思就是代表100只羊是代表全部。Yeah, you see, 他说每一个人有他独特无限的宝贵价值啊。You see, 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哦，如果我跟他之间。有个中保，如果有个中保，就哇多好！人跟神，神跟人之间有没有中保？
有，耶稣基督。
在什么地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只有一个神，神跟人之间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You see， 所以我跟他说。他说这本书让我看见连约伯记里面 OK 三章是三章对不起，提摩太前第二章第五节，我讲错了，第二章第五节啊，你滚瓜还不够熟啊，这个提摩太前第二章第十五节 OK， 所以我说这种解经以基督为中心，圣经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耶稣，这个不是牵强附会，这个是用耶稣的福音来光照。如果没有耶稣的福音，不要看约伯记，太可怕。有人这个约伯记台大这个外文系这个是很好的文学，很 very great， 很 very beautiful 文学。我说这个你如果没有耶稣的福音，你看约伯记。很可怕，会导致精神忧郁症啊！约伯记是很没有耶稣，你需要耶稣，你才能了解约伯记，才能看约伯记啊！约伯记 ，you know， 也是很可怕的书啊！不要说因为最后那一章就一切都解决，我觉得那
老师，我想问问题，
嗯哼，
像现在四世纪怎么看到耶稣啊？还有。
You know, I think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跟你讨论这个。 但是我先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做，我把我的博士帽子送给你。事实际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旧约中的这个福音神学在华神，在这里因为比较短一点，我们也讨论四十集，在华神是一年呢。我记得我们看四十集的时候，我就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很安静，很安静啊。后来有一个同学说乱七八糟啊。But 原则上是就是说看到人的，我 I don't know, I 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不过原则上也是整个故事， it's a part of the whole story， 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部分。而且因为四十纪的经验，以色列人才决定他们需要一个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 Yeah, you see, 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思去应用，所以OK, anyhow, OK, now, 所以 OK, 这个是解经。那用圣经，如果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观念，怎么用圣经？怎么用圣经 ？OK， 怎么用圣经？我们自己用圣经来得到造就 ，OK， 是因为我需要在每一个部分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圣经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遇见耶稣基督，经验耶稣基督，没有别的目的 ，OK。所以这个应该你们应该知道。所以这样的对圣经福音神学对圣经的用法，第一个不是研究宗教哲学，不是研究宗教哲学啊，喜乐的秘诀一些什么，这个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看到耶稣基督，然后从耶稣基督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喜乐。OK， 我怎么 OK 呢？第二个，这样的用法用圣经不是用来算命。懂不懂？有的灵异解经说，哦，我要跟谁结婚呢？啊，我就、哦，这个是代表你呀，我要跟你结婚呢。啊，这个是代表什么？所以这个圣灵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说，我是雅各，你是利亚，利亚，你是哦，可怕！我要到那里去读研究所。哦，这个是。哦，这个是代表普渡大学，我要到那边去读研究所。这不是用圣经来算命 ，you see？ OK， 是怎么用呢？
不知道。
You know， 我有一次我们真理堂传道部开会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开会，早上来开会，每个人就交通到我们的一些工作，一些有一个牧师叫余金堂，你大概已经走了哈。余牧他以前是也是我们的年轻人，余金堂余牧师，他们叫他余哥哈。我有一点嫉妒啊，没有人叫我富哥，他们叫余哥，他做大专传奇大专，他们就他说。他一进来，他是华神毕业差不多已经两三年，所以我们一开会，他一进来他说我最近想一个问题，就是律法跟福音。哦，我一旦听他讲律法跟福音，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的拿手菜，这是我的招牌菜啊，那招牌饭啊，这个。那因为我在华神教他们这个东西，他说律法跟福音，我最近他说我因为他们大众传译查腓立比书，他说我就最近在想怎么样提高啊腓立比，他说怎么样提高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胃口，因为他们说他们不喜欢读圣经啊。他说昨天有一个学生，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读越不喜欢读。我每一次读看腓立比书，我就觉得，哦，保罗那么爱神，那么爱腓立比教会，那么爱弟兄姊妹，为他们摆上啊，为他们舍己，就为坐牢，就还是那么靠主喜乐。我就觉得我很差，我觉得我心里 受责备，我实在做的不够好，我觉得很，所以就说读圣经。可是他说宇哥，你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好像你很喜欢读圣经。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读圣经？他说我就想，对，我很喜欢读圣经啊。我每一次打开，他都告诉我他多爱我。哦，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你如果有这个前提，有这个期待，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啊。那位在十字架上说用行为语言呢、啊，用他最后这个，以前我在台湾张明哲，不晓得有没有人，张明哲是清华大学的校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家，他我记得他常常讲一句话，他用他最后一滴血来说他爱你。最后一滴血流出来说他爱你，他在十字架上说他爱你啊，就是这位神在圣经每一个地方，创世到启示录都每一句话都是说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啊。如果你这样读，他说与牧师，他说我每次打开他都告诉我他说爱我，不管他说什么话都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喜欢啊。哦，那这样读圣经就我一定会喜欢读，对不对？一定会喜欢读。我在神学院上这个课的时候，每次上到这个地方都是下午5:45差不多要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现在我们要下课，你要去吃饭，我要回家，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我现在在路上回家会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兴奋，喜欢回家，为什么？因为我每一次进门有一个人等在那边要告诉我他多爱我，那当然我喜欢回家。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我每次回家一进门那个人我就一看到我就觉得我很差，我心里受责备，我做得不够好，哇、哦，我就那我可能不会很喜欢回家，我可能先到公馆去逛逛2-3个小时，去买一些 CD 片去做，对不对？了解吗？所以如果说我每次打开圣经遇到神，他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傅里德我都爱你，所以我有些话要对你说，很多很多话我可以接受，因为你爱我，这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带出来，你所带出来只不过是很多宗教哲学研究，他会睡觉。我最后这个我知道这个课应该是 OK， 我最后讲一点。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信耶稣受了洗，那么他也很乖，他听话，他们说做基督徒每天早上要有晨更，要有灵修，要看圣经祷告，什么你看圣经神对你说话，然后呢你就面对一天的工作。可是他说父母是我的晨更很差，我看圣经看不到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啊。那我说好，那我这样子，我就列出7段经文，我说你这个礼拜你每天去早上去看，这从第一段看到第7段啊，然后呢回来我们来讨论啊。那我列出的都是一些最清楚啊，神告诉我们他多爱我啊。我第一个是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OK， 我就列出7段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话，你回去看，然后回来。那过了一个礼拜，他回来，我很兴奋，他一定要说啊，父母很棒，很好。我说你这个礼拜怎么样？他说还是很不好，很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看来看去，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哦。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线索。哦，你以为看圣经就是要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就照那时候我们就拿第一个，我们就拿来看，一起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是我安歇在这个溪水边啊，这个你们都会背对不对啊？ OK， 一直到最后，我就看了，他说，你就他说，对，你看，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他要我做什么。我说，那有没有考虑到说，除了他要你做什么，有没有可能他有些别的话要对你说？他要说，我并不是缺乏。他说，哦，他要我躺卧在安歇的水边呢。哦，他说他在我敌人的面前要摆设宴席，要我跟他说，你想一想，用这个好消息，用这个信息去面对你一天的工作，你觉得怎么样？哦，不错。当我面对那些很不好说话的客户啊，什么，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什么啊，我不怕遭害，这死因的诱惑不好，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在，哦，不错啊。他去上班去工作，第二个礼拜他回来，他说，傅牧师，你不晓得你那个23篇，你不晓得我已经送给多少人了，你看上帝多好啊。 You see，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说我要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OK， 那可是神在那边说，哎，等一下啊，我先要再次说，我多爱你啊！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因为我们太我要做什么？我要做，我说，哎，你能不能先让我先过来给我抱一抱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先过来给我抱一抱，然后再跟你讨论的。你要去洗澡，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是这个以后我不是先让我能够抱一抱啊？先，这个你都听过我讲那个对？Jesse is smiling there. You see, but 如果能够知道圣经重要的目的是要你能够遇见耶稣基督，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他都爱你，然后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maybe the other things will come. You see， 这个是以基督为中心圣经。Okay, understand? Okay， 我们这样应该休息。对不起，哦，这个以下的我稍微要可能需要浓缩一点。如果你能够，你每次带一个小组，你每次带一个成为主日学，带一个造就班，带一个查经，准备一篇主日崇拜的讲道。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不管怎么样直接间接的，不管是讲什么旧约新约。创世到启示录，你如果先把这个带出来，那个不可思议的爱，那不能想象的爱，那不可能的爱，把那个带出来，然后呢讲别的东西，一定会有生命。这是给他们鼓励，给他们一个，给他们我再次经历这个。下一集我会讨论传主日崇拜的信息，讲到什么不是搞宗教哲学研究啊，不是做神学教育，不是给他们上课，是给他们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让他们经历到见到耶稣那个关系，那个爱，然后呢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就慢慢的出来。 OK， 休息10分钟，4:35